两三个人口做见证，句句都 你的弟兄得罪你十五节，你的弟兄犯罪了，这是自然之间的个人恩怨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不是当众啊，而是私下，你指出他的弟兄啊，你做错，你这一点你得罪我，你亏欠我，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不是背后，注意啊，不是背后这个人啊，他做什么事，不是背后说藏道懂，而是当面，也不是当众啊，我这个人有话就说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当着大家啊，这个人做什么，不是当众，而是私下，他得罪你，趁着你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而且你指证的目的，指证他的错误，不是要打倒他、报复他，乃是为了要赢得弟兄、挽回弟兄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我们的目的要得脱、赢得他、挽回他，找回那只迷失羊。正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：“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怕也被引诱。”好，若有人注意啊，偶然，这个人不是一意不行啊，乃是不小心偶然被过犯所胜啊，不是他故意要犯罪，而是他立志行善，由得他喜欢，由不得他被过犯所胜啊，身不由己啊，他犯罪。那么你们属灵的，属灵不是说我比别人高一等，比别人好，乃是说我们与神同心，以好牧人的心为心，我们了解圣灵的心，我们就应当用什么样的心啊？骂他一顿是不是啊？岂有此理是吧？我告诉你是吧？用什么样的心？温柔的心，温柔好牧人的心，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但是当我们要救人的时候，小心哦，你永远不要救人，别让人把你给拉下水沟啊！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了啊！但是当你那么做，你去思量，单独面对他，他不肯认错，反而找借口推脱责任啊，是他跑那个人说，甚至耍无赖，怎么办？就放了他吗？放了他吗？就算了吗？不，为了爱他的缘故，我们要继续进行第二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叫做公正。公正第十六节，他若不听，不听你的思量，你个人的劝诫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罪。为什么要带一两个人一起去呢？因为当一个人硬着心肠不肯悔改的时候，这个人很可能会很难办，他会强词夺理啊，他会胡搅蛮缠，他会推脱责任，甚至恼羞成怒。就像你记得扫罗在撒母耳先知撒母耳面前一样，圣经记载了扫罗两次受到先知撒母耳的责备，哪两次啊？好，第一次是在撒母耳记十三章，他抢先撒母耳献祭；第二次呢，他不灭绝亚玛利人的当面之辱。扫罗这两次犯罪，似乎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在撒母耳上第十章，第十章讲到，撒母耳吩咐了扫罗，你要在基甲等候我七天，等到我来献祭之后，吩咐你当行的，你再行事。你要等我等七天了，等我来了献祭之后，你才行事哦。那扫罗就等啊等等等，等到第七天，哎呀，撒母耳还不来，扫罗等不及了，他就抢先献祭，就违背了神借的先知撒母耳他的吩咐，违背了神的话，就抢先献祭了。他刚刚献祭完，撒母耳就来了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感谢主，你终于来了。撒母耳问扫罗说：“扫罗，为什么你不听从耶和华的吩咐？为什么你不等我来？等我来了再献祭？为什么你要抢先呢？”扫罗说：“这个嘛，非利士人就是他们的敌人，咄咄逼近啊，我们的以色列人又逃跑了，而且你等了七天你还不来，你迟到了，所以压力太大了，大敌当前，军心涣散，情况窘迫，我恐怕没有好好的祷告神，我没有献祭啊，所以我迫不得已，我就帮帮你忙啊，我就替你献上了燔祭啊，你听听多么属灵的借口，我要好好祷告。”其实他是违背了神的吩咐。他有一次在撒上十五章 神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，把亚玛力所有的牛羊牲畜人口都斩尽杀绝，鸡犬不留，全杀掉。但是扫罗却没有听神的吩咐，他留下了上好的牛羊，而且留下了一个活口，就是亚玛力王亚甲，留下了亚甲王，没有把他杀掉。好，所以当撒母耳来了，扫罗马上去迎接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耶和华的话我都听从了。撒母耳说，扫罗，为什么你不听神的话，把那当面的把牛羊把人口斩尽杀绝呢？扫罗两次狡辩，我听从了，神的话我听了两次，第一次是15:13，他说耶和华的话我都听从了，还有20，他又一次说我听了神的话。这撒母耳他明明违背了神留下了活口，但是他偏偏强吻，他偏偏说我顺服了，我顺服了。先知撒母耳他说，那么我耳中听见的咩牛叫羊鸣从哪来的？人赃俱获，扫罗不能推搪，他只好说这些牛羊是老百姓，是他们留下来的，是他们赶，不是我，是他们赶的。而且这老百姓是一片好心啊，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为要献祭耶和华你的神，你看留下牛羊献祭给神的，你听听多么属灵的借口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两次当扫罗犯罪，当他不肯悔改的时候，当神的仆人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就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借口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刚硬不肯悔改的人最善于狡辩，最善于强辩，他会胡搅蛮缠，强词夺理，他可以提出101个属灵的美好的借口来遮掩他的罪恶。相反，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人不会推脱自己的罪行。正如大卫犯了什么罪记得吗？他和谁奸淫？八十八，又借亚门人的刀杀了八十八的丈夫，谁？乌利亚。当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啊？你跟八十八跟你有之父行淫，又借刀杀了他的丈夫啊，因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大卫有人说，我那天心情不好，是他自己扫不穿衣服，是他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怪那个女人。没，当拿单责备他的时候，大卫二话不说，立刻承认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然后马上闭口。他没有为自己分辨，因为他真诚的认罪悔改，我错，我得罪神，没理由，没借口。而一个不肯认错的人恰恰相反，他是最会赖皮的。他明明说过的话到时候又否认，我没说，他明明做过的事到时候又赖掉。像泥鳅呀，见过泥鳅没有？抓过没有？滑溜溜一溜滑掉。所以要带2-3个见证人一起去，凭着2-3个见证人的口，句句都可定准，叫他无可推诿，无法抵赖。好，但是如果经过这第二步，他还是硬着心肠，还是不肯悔改，那么这个人很可能，哇，他会恼羞成怒，他会倒打一耙，他甚至扬言报复啊！你玩弄是非，你无中生有，你再多管闲事，我就收拾，我要把你教会搞完了。就像扫罗，记得吗？扫罗他不肯悔改啊，所以受到责备，他恼羞成怒，甚至他要杀害那仗义直言的先知撒母耳，他要杀掉那责备他的撒母耳。撒上12:1-2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既厌弃扫罗作王啊，他犯罪不肯悔改，我废掉他。那么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赶快去到耶西家，我要立他一个儿，高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作王，取代扫罗。”然后第二句遇到没有？第二句，撒母耳说：“我怎去呢？扫罗若听见，必要干什么？杀我！”扫罗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不肯悔改的人多么厉害，心狠手辣，他会狡辩，他会找借口，他会 机会悔改，用温柔的心挽回他，但是他不但不听，反而耍无赖，甚至扬言要报复。碰到这样无理之人，是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太厉害，老虎屁股怎么样？摸不得。算了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是不是？放他去吧，由他去，不要多管，是不是？能不能放掉他？你如果真爱他，你就要继续照着神的吩咐进行第三步。第三步是什么呢？公了，第一步私了，一个人；第二公正，带两个人；第三步公了。若是我们开始细节，若是不听他们，不听这两三个见证人的，就告诉教会，就是告诉教会里负责的，或者是长老啊，或者是监督啊，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，或者是两个老师，告诉教会。若是不听教会，教会就负面了，来责备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要看他像什么样，外邦人和税吏。什么意思啊？看他像外邦人，你怎么对待外邦不信服的人？你怎么对待他？哼，外邦人滚，是不是？看外邦人是不是？我们对外邦人也是客客气气，但是你会不会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？会把你教会的事情告诉他？会不会？会把他当做外邦，就是不把他当做主内的弟兄。很多教会教内的，教会里面的事就不会跟他分享，还是客客气气，但是不把他当弟兄。好，经过这两次的警戒，第一次是私了，趁着只有你跟他在彼此的时候，他不听，带两三个去公证。第二，经过这两次，如果他仍然硬着几项不肯悔改，就要把他第三步怎么样？告诉教会，叫他赶出教会，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，不能承认他是内弟兄了。这是三个步骤，公理第三步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一，执行教会纪律的动机；第二，步骤三步；第三，执行教会纪律的权柄。18-20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在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要捆绑；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天上要释放。”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我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，我要与你们同在。教会是有权柄，教会是有能力。这个权柄，这个能力是教会的元首，天地的主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。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，基督的名聚在哪里，我就在他们中间，我与他们同在。凡有在地上捆绑，天上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也要释放。你们当中两三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天上父必应你们，为你们成全。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说你们要去使万族为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教会是有权柄，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天国的权柄和能力赐给了教会，赐给了我们。当然我们不能够随便滥用这个神圣的权柄，不能滥用，不能随便啊！我有权柄啊！啊，耶稣与我同在，我们是教会啊！啊，就随便奉主的名啊，把这个赶走，把那个打掉，打倒这个，不能够随便奉主的名为所欲为，不能。我必须要使用神所赐给我们，你赐给教会这个神圣的权柄，奉主的名，基督耶稣的名，而且按着主的话语，照着主的吩咐，在他的教会中秉公行义，替天行道，执行教会纪律，按着公服执行教会纪律，这是权柄。权柄是教会的元首耶稣给我们的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，执行教会纪律的失误。失误有两个可能的失误。第一个失误是不该用教会权柄的时候却滥用权柄，这个叫做冒犯，就是随便奉主的名打 到这个赶出那个，这个叫做冒犯，这是犯罪，这是得罪神的，过火了，冒犯。圣经里头，你想到有没有圣经里的例子？圣经冒犯的例子，不该用权柄却滥用权柄，圣经的例子在哪里？我们一起读约翰三书九到十节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，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有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以此为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这个丢特非，名叫丢特非的人滥用权柄，他冒犯上帝，不该用权柄乱用。他的恶行，丢特非的恶行有四点：第一，他争权夺位，争权夺位哪里看得出来？他在教会里头干什么？号为首，我说了算，我是大哥大啊，一言堂，号为首。第二，怎么样？排斥异己，排斥异己哪里？他不接待我们，我们是谁？不接待我们，我们是谁？使徒约翰和他的同工。好，请问约翰和他的同工是好同工还是坏同工？好同工，忠心的，神的仆人。但是丢特非竟然不接待。请问如果使徒约翰来到我们教会，你接待不接待？请不请他讲道？那丢特非说，我管你的，我就不让，不准接待约翰，不准接待保罗，甚至耶稣也不准。哇，这个人真厉害啊！他排斥异己。第二，第三，他毁谤忠良，毁谤忠良，他用恶言怎么样？用恶言怎么样？第四点，妄论我们，用恶言无中生有，造谣毁谤，用恶言啊，这个约翰啊，他专权啊，这个人贪财啊，那个人啊，他的男女关系乱七八糟，这个人啊，这是属肉体的，那个凭血气，他用恶言妄论，无中生有，造谣毁谤神忠心仆人，这是毁谤忠良。第三、第四点，他压制异人，他自己还不以此为足啊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啊！我说不准接待就不准，你接待他给我滚，把人赶走。不该用权柄的时候滥用权柄，他冒犯神。今天啊，我顺便提一下，在我们中国教会，中国的农村教会就很多这种冒犯的现象，一些农村的土霸网，我们有路霸，还有网霸，网霸有，还有教霸，就是教会里我说了算啊，要听我的，不听我就把你赶走，不接待啊，这里咔嚓，这里一刀，哇，好厉害啊，这叫冒犯啊，这是第一个误用，不该用权柄，但还有第二个恰恰相反，就是该用权柄的时候却犹豫不决，不用权柄，这个叫做失职。应该执行教会敬礼，把犯罪的人赶走的时候却，哎呀，别碰他，算了，却不用权柄，这叫失职，没有尽忠职守，这也是犯。好，第一个是过分，第二个是不及，冒犯是过分，失职是不及，不管是偏左偏右都是犯罪。我们看看圣经，你可以想到吗？一个失职的例子。该把人赶走，该把那犯罪人赶出教会，用教会纪，用神的权柄，但是却犹豫不决，哪里？啊，是老先知以利，那么啊，也对啊，把他儿子赶走，他不赶走啊，还有哪里？约翰二世哦，不该接待的去接待啊，也好，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家人当然知道，哥林的前书第五章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，林前第五章。我们一起来，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自己翻啊。好，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写这一段经文第五章的目的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处理一些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犯了什么罪？淫乱，而且风闻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事连外邦人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什么？祭物。哎呀，这是乱伦呐，乱伦，而且闹得满城风雨，甚至在千里之外的保罗，这时候保罗在佛所，在千里之外都听到这个教会的桃色新闻。这样的罪跟祭物乱伦，不但上帝不能容，而且连外邦人不信人的舆论和国家的法律都不能容忍。 就写信责备他。第二节就说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中间赶出去。好，请问啊，保罗写林前第五章的目的是责备那一个犯罪的人，那一个跟性犯淫乱的那一个人呢，还是责备整个哥林多教会？再说一次啊，很重要，保罗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责备那一个淫乱的人，那一个人呢，只是他一个呢，还是责备整个哥林多的教会？哪一个？整个教会。哎，只有一个人犯罪呀，一个人行淫乱啊，为什么保罗要责备整个教会所有的人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整个教会都在包庇罪恶，在容忍，整个教会在睁只眼闭只眼，在容忍恶人，他们还自以为挺有爱心的。所以第二节说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。注意啊，英文呢，自高自大，英文是什么？ You are puffed up。 什么叫 puffed up？
生活在一块呢，我们不信耶稣比他多好。
哎，这 羞辱谁呀、啊？你们的上帝啊！羞辱谁呀、啊？羞辱神的圣灵。基督徒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呢？信不信都差不多嘛。你们偷税漏税，我们偷税漏税，你们也偷税漏税了。哎，我们自己有钱，就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假装穷去申请 SSI。你们还是一样，基督徒跟我们一样。我们搞算命，你们也搞算命；我们练气功、瑜伽术，你们也照样练吧。我们嘴巴不干不净啊！你们基督徒，你听他讲话，这个妈，那个，跟我们一样吗？我们抽烟你也抽烟，我们到拉斯维加斯赌钱，你们也抽奖吧？差不多，我们贪财，你们也挺会做生意的嘛，也会走后门嘛。谁等您受羞辱？羞辱神的名，羞辱神的名，所以为了神的荣耀，不能够犯罪悔改，赶快赶出去。好，第二。为了教会的圣洁，岂不知一点点面酵乃是全团的呀？发过面，你放刚你放吧，一点面酵放进去，时间拖得越长，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，时间拖越长，这个面团就怎么样？就越发起来，就越高大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容忍罪人的时间越长，教会不采取行动，那么罪恶就会越蔓延，就越多的人受到牵连，受连累。罪在旧约圣经中就像麻风病人要干嘛？隔绝。如果不隔绝，麻风病会传染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万，百百不得了啊！你不及时采取行动隔离病人的话，人人都要被感染。同样，如果不及时把那个犯罪的人奉主的名赶出教会的话，那么许多人在教会里都要受玷污，被污染。你看那个犯罪的人，他淫乱，他还逍遥法外，那他没有关系，那你为什么找我麻烦？为什么盯着我不放？你先把他解决，再来解决我啊！看到别人犯罪，我不处理，整个教会都会被玷污，都会放纵，都会效仿那个犯罪。你记得我刚刚讲到压杆约书亚记第七章，压杆怎么样？看见金子银子一件衣服就贪心，就怎么样拿了就藏起来了啊！然后因着他一个人犯罪，结果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一个人犯罪，结果以色列全军是败仗，战场上死了36人，36个人冤枉死掉，都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，受到他一个人的牵连，所以罪会连累人的。不要认为我犯罪，不要我一个人，个人我自己的事情会连累整个教会，一点面笑叫全团发起。所以为了教会的圣洁，我们必须执行教会纪律，立刻把那犯罪赶出去。好，第三，为了挽回弟兄，挽回应得的，要把他赶走。你记得哥林多教会容忍那个跟祭犯有关的，不要紧，要有爱心，最大的神啊，不要论断，要包容，给他时间，不要，我们要引恶扬善，把恶隐藏起来，好事要说就传千里，那恶事就不要说，不要张扬，不要知道，哎，就默默为他祷告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保罗说他做的对不对？保罗说，岂有此理呀！我在千里之外，我就断了他的罪，要赶走，这是溺爱，这是糊涂爱，没有原则的爱，这是害死人的假爱心。哥林多人纵容罪恶，包容了，结果，哎，请问那个犯罪的人悔改，给他时间啊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，哎，遮掩一下。结果那个犯罪的人悔改了，非但没有悔改，他反而更加的气焰嚣张，大妄为。我犯罪，我跟继母乱来，嘿嘿，没人敢管我，没人敢碰我，他们反而为我祷告，包容我，用爱心包容我，包庇我，不让别人知道，还感谢主啊！那犯罪不要他继续犯下去，他们越包容他，这个犯罪的人就越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哥林多教会包容恶人，替他掩盖起来，结果非但没有帮助他，反而害了他，让他更加嚣张，更加不可悔改。相反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 并恭请执行教会纪律，奉子命把这样犯的人赶出去的时候，但愿当我们把他赶出去的时候，但愿那个犯罪的弟兄一旦受到教会的处分，受了管教，但愿就会生发忧伤痛悔的心，因而回转。我再说一次啊，我们把那个犯罪的赶走的目的，赶出教会，不是仇恨，不是整人，不是报复，不是报那个一箭之仇，不是要打倒我们的对头，乃是出于真正的爱心。我们要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，要找回那只迷失路的羊，撇下99需要找回他。我们需要叫罪人悔改，回归主的羊圈。就像父母管教儿，呸，小杰你不听话，打。小杰你现在越来越乖了啊！妈妈打杰你是因为妈妈恨杰，是不是？不是，看起表面看起，哇，那天我看好凶啊，看起来好像很无情，但其实是妈妈爱杰，对不对？这是真正的爱啊！爱之深，则之切。你不打就完了，就像箴言13:3说的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什么？恨怒他。相反的，疼爱儿子的怎么样？随时管教。你不管他，你是恨他；你爱他，你就管他。圣经还有一句话：神所爱的怎么样？就必管教。啊，记得吗？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为什么如此迫切，这么急要执行教会纪律，马上把他打开？为什么？三个原因：第一，为了什么？神的荣耀；第二，为了教会的圣洁，免得玷污别人；第三，为了挽回弟兄。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圣经执行教会纪律，惩治那个犯罪的弟兄，奉主的名把他赶出教会。好，我们来读5:3，保罗说：我身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是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。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已经判断了这个跟祭物行乱的，已经定他罪。我记得保罗的身份是什么？保罗是不是一般平信？不是，他是谁？保罗身份是使王，是什么意思？天国的大使，就像中国驻美国大使，他是代表谁的？中国美国大使代表中国的领导，那么天国大使代表谁？代表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王。所以保罗身为使徒，天国的使臣，他可以在教会神的国度里头，奉耶稣天国君王的名，使用主的权柄来执行教会纪律。我们再看4-5，保罗说：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在使徒与他们在一起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主耶稣的全能，用主耶稣的权柄，要把这样的人，就是犯罪不肯悔改干什么？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记得说过，有2-3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也要捆绑；地上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其实给地上2-3奉我的名同心可以求什么？我必为他们成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教会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天国的王聚集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使用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。我们可以把犯罪不肯悔改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好叫他的灵魂在基督可以得救。6要看，交给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。交给撒旦什么？什么叫交撒旦？犯罪不悔改，交给撒旦，什么意思？交给撒旦。我相信啊，跟马太18:5刚过这段经里面的，他若不听，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万邦人和税吏一样，是同一个意思。我再说一次，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马太18:14，看他像万邦人和税吏一样，是同一个意思。因为在5:19说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只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属神的人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在神的保护伞，在基督里的人，我们是在上帝的保护伞之下。那个恶者撒旦魔鬼无法伤害我们，他们都握在那个保护伞的外面。世上不信主的人都在基督的外，就是在试验，就是在恶者的手下。一旦 把这个人在基督教里，在基督里的这个弟兄，他犯了罪不肯悔改，把他赶出教会，看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他就离开了基督的保护伞，就等于交给撒旦，交给这个教会外面的恶者，因为恶者是世界的王，交给恶者，他就回到撒旦恶者的权柄之下，权势之下，那么撒旦就有权柄可以任意的败坏他的肉体，叫他受苦了。但是因为这个人啊，灵前第五章曾经犯乱，他是个真信徒还是个假信徒？他是个真信徒，他真正从神得救，他是真信，但是有软弱还是犯罪？好，因为他是个得救弟兄，所以这里说第五节，交给撒旦，赶出教会，回到世界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得救，还是得救？虽然他犯罪，但是既然他从圣，神没有放弃他，他还是得救，但是要受苦啊，受到撒旦折磨啊，就交给撒旦败坏他肉体。但虽然得救，圣经说乃像从火里经过，被烧得金黄，两手要羞愧的，要羞愧，仅仅得救而已。我们再看第五章的九到十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呢，不是指世上一概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啊。”啊，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还写一封信，是哥林多前前书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一封信，是哥林多前前已经失传了。这封信好了，保罗曾经写到，他说他写给他们不要跟淫乱的人相交。结果呢，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误解了，他们误以为呢，基督徒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与世界隔离啊，就像做和尚做尼姑一样啊，不要跟淫乱的这个人醉酒啊，那个勒索啊，那个犯罪都是罪人，我们离开分别为圣啊。他们以为呢，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呢，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再一次解释清楚他前面那封书信的意思。第十节他说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但如今我们写书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的。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？这样的人什么样的？所有的淫乱的，所有的醉酒的，所有的犯罪的，是不是？不，乃是若有称为弟兄，弟兄信还是不信？自己说我信主啊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受洗了啊，我领圣餐了，但是继续犯罪，继续淫乱，继续贪婪，继续拜偶像，继续嘴巴不干净，继续醉酒，继续这样的，嘴巴说我是弟兄，但是行为没有悔改，而且语切不听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吃饭都不可，就是不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不要有亲密的关系。再看十二十三节，因为你写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外人，有神审判他们，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从你们中间自称是弟兄而不肯悔改的赶出去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，为了神的荣耀；第二，为了教会的圣洁；第三，为了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。教会有权柄，也有责任执行教会纪律，秉公行义，把那个不肯悔改的弟兄从我们中间赶出去。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们无干，但是教内的人岂不是我们的责任和权柄要审判，好叫神的教会持守圣洁吗？但愿啊，但愿那个犯罪的弟兄一旦被赶出教会，被撒旦败坏肉体了，哎呀，受了管教生病了，哎呀，出事了，但愿一旦被赶出去，他能够生发出悔改的心，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零后，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那零后第二章那个犯罪的弟兄一样。这个人零后第二章，他受到了教会纪律的处分啊，教会把他赶走了。被赶出去之后呢，他果然生发出忧伤痛悔的心，他就彻底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。零后第二章，有人相信啊，零后第二章这个悔改的弟 穷就是林前第五章这个跟净犯淫乱的同一个人。我再说一下，有人有些解经家认为呢，林后第二章这个受了处分就忧伤痛悔真正悔改的弟兄，林后第二章这个人就是林前第五章这一个跟净犯淫乱的是同一个人。我们读啊，林后二章的五到八节一起。若有叫人忧愁的，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几分，恐怕说得太重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无移的爱来。执行教会祭的偏激，偏激啊，人喜欢走极端。当我们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啊，会走向两个极端。第一个极端是不闻不问，第二个极端是冷酷无情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个极端。当我们执行教会纪律，可能是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教会一样，不管他，不闻不问，他犯罪他的事了，跟我什么关系啦？啊，我们自保其身就行啦，不去处理，这是第一个，不闻不问，不去处理。所以保罗怎么责备他们？第五章第二节怎么说？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发起来并不哀痛，把行者神从赶出去。为什么不执行教会纪律？为什么不闻不问？为什么不采取行动？啊，这是错误，这是第一个极端。犯罪了，我们不管他，他的事跟我无关，睁只眼闭只眼啊，包容罪。好，但是还有极端，一个是不管他，不处理，另外就矫枉过正，就怎么样？冷酷无情了，就处理过分了。这是林后第二章，林后第二章这个人呢，啊，这个人他犯了罪，犯罪是要处理，本来应该犯罪要打五板，五板就够，但是小鬼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就打四十大板，打死他了。本来犯罪呢，关半年啊，半年不要服侍，就安静。啊，就是你犯的，不是犯你，半年后判你终身徒刑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啊，把他打到死！哎呀，狠狠的揍一顿，还要踩一脚，踩一脚啊！这个犯罪的弟兄被交给撒旦，他犯罪了，被交给撒旦赶出教会，败坏肉体。他受了管教，受了管教之后，他知错了，哎呀，我错了，他彻底悔改，主啊，赦免我，说神接纳。当他彻底真诚的悔改，神接纳了，神接纳。但是哥林多教会还是不肯接纳，神接纳我照样不接纳，我比神还要公义。所以呢，保罗必须写信劝告他们。看第二章第五节啊，如果有呢，哎呀，叫人忧愁，他犯罪了啊，叫大家伤心，他玷污了整个身体。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众人有几分呐、啊？我说几分呐、啊？恐怕说的太重了，因为这样的人呐、啊，他受了众人的责罚，被赶出去了，众人都远离他了，都另眼相看他了。哎、他这样子，他已经很难过，已经够了。所以如今他已经悔改了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赦免他。第七节，倒不如怎么样？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。他已经悔改了。你不要太厉害了，神都接纳，我们也要接纳，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，要赶快接纳他，免得他伤心过度就沉沦了，真正离开神了，绊倒他了。听懂没有？人呐、啊，人就是站不稳，不是偏左就是偏，人就很容易走极端偏激，要不就不闻不问，不去处理啊，管他的人家的事，要不就矫枉过正，处理过分，冷酷无情，打死他。让我们不偏不左，行在神话语的正道上。当有弟兄犯罪不肯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不闻不问，不要不处理，我们应当按照神的话语执行教会纪律，伸张神的公义，惩治那个犯罪的弟兄。但是一旦他彻底悔改了，我们也不要处理过分，不要冷酷无情啊！我们要赦他。一旦他真正悔改了，要赶快安慰他，要向他显坚定不移的爱心来，要挽回那一只泥石羊，要拯救那个犯罪的弟兄，不要同情，这是偏激。我们再看最后一点，执行教会纪律的范围。 啊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，保罗教导有两种面教，教是代表什么？罪啊，有两种类型的罪，我们必从教会这个面团，这个无教洁净纯洁的面团当中除掉两种面教，哪两种面教呢？第一种是道德的败坏，有淫乱的、醉酒的、贪的、辱骂、勒索的等等啊，说是信徒，说是弟兄，暴的道德的。第二种是道理的偏差，也许他表面上没什么恶行，但是他教导的真道错误，教导异端邪说。我们看看，在灵前第五章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是一点面教能使人欢发笑？好，请问啊，灵前第五章的这个面教指的是什么？道德还道理？道德，记得他讲到有一个犯乱，对不对？是道德的败坏啊，不仅是犯淫乱，还有其他醉酒勒索等等啊。那么再请问，加拉太第五章七到九节，你们向来跑得很好，有谁拦你们叫你不顺从真理呢？这样的教导，这样的劝导，不是与那招你们的这一点面教，乃是全团都发起了。好，请问啊，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这一点面教，指的是道德的败坏，还是道理的偏差？是道德还道理？道理，因为在加拉太教会有人教导必须行割礼，要守律法才能得救，是道理的偏差。虽然道德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道理错了，都是教，这两种都是教。我们要把这两种面教，这两种罪恶，不论是道德的败坏还是道理的偏差，都从教会中清除干净。好，最后我们复习，我们听到要行道，执行教会纪律。我请问，哪七点执行教会纪律？第一，执行教会纪律的动机是为什么？报仇、泄愤，是不是？是为了什么？挽救，挽救是出于爱心，他不愿一只羊走，乃愿撇下九十九只去寻找那一只羊，动机是为了爱心。好，第二，执行教会纪律的什么步骤？有哪三步啊？哪三步？好，私了。好，当你弟兄得罪你，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罪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弟兄；他若不听，第二步是什么？公正，就带两三个人同去，凭着两三个见证人的口，句句都要定准。好，如果他不听怎么办？第三步，公了。他若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；他若不听教会，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水灵。好，三步：第一，私了；第二，公正；第三，公了。步骤完了，第三点，执行教会纪律的权柄从哪来的？从神那儿来。两三个奉主名聚集，他在我们当中，地上捆绑，天上捆绑；地上释放，天上释放。两三个同心合意求什么？天上的主必要为我们成全。这权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。第四，执行教会纪律的失误有哪两种失误？第一是不该行权柄的时候却滥用，这叫做什么？冒犯。例子在哪里？你叫什么名字的？丢特非把人赶出教会，他不接待使徒约翰，有人愿意接待把他赶走，恶言妄论神的仆人，不肯接待约翰是冒犯。好，还有一个恰恰相反，就是该用权柄的时候不用权柄。例子在哪里？失职在哪里？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这个人跟他既犯了淫乱，但是教会却睁只眼闭只眼，事实不采取行动。好，第五，执行教会纪律的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急迫？马上，不可以等一等吗？为什么那么急迫？马上要把那个犯罪的赶走？为什么？是为了神的荣耀。第二，为了教会的圣洁，免得玷污别人。第三，为了挽回那个犯罪的弟兄，所以要马上当机立断，把那犯罪的赶出去。好，第六，偏激有两个偏激，人不是偏左就偏右。当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，第一个偏激是什么？不闻不问。例子在哪里？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那个人犯罪，大家不管他，不闻不问，不去处理。第二个偏激是什么？处理过分了。就冷酷无情了。例子在哪？林后第二章，所以保罗写信劝他们，哎呀，这样的人他已经悔改了，你们应当赦免他，应该安慰他，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，把他挽回过来，免得他伤心过分就成了真正的开除了。好，第七，执行教会纪律的范围有两种面教，哪两种教？哪两种罪恶要除掉的？第一是什么？道德的 败坏。第二是道理的偏差，岂不是一点面教都是全团发起来吗？所以我们要立刻把这些面教除尽。好，我们听到，听了就忘了。神的话语跟我们有关系，听到就应该行道。请问，我们这个教会基督福音堂有没有应该除去的罪恶？有没有不可容忍的面教？有没有道德的败坏？有没有道理的偏差？我们应当从当中除掉。在当中面教有没有？在我们自己心有没有？或者我们有没有偏激的？有没有处理过分？太厉害，不该赶走赶走，或者已经悔改，我们还很哭泣不饶恕，有没有应当赦免的、应当挽回的？我们需不需要按着神的话语，照着神的公义执行教会纪律？应不应该？也许啊，有人听了这篇道，教会纪律，觉得，我看大家都没有一个笑，都很紧张，很害怕。哇，这教会简直像法庭一样，一下子开除这个，一下赶走那个，一下把这个教会撒旦，哇，一下把那个赶出教会，哇，这么严厉，比国家法庭还要厉害。不用紧张啊，弟兄姊妹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在问题的初期，就是萌芽阶段，一早就应该解决掉，不会发展到最后赶出教会，交给撒旦，不会到那个地步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起来读希伯来书3:13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圣经叫我们天天彼此相劝，天天的抓住每一个机会，一看到问题，哎呀，这犯罪，这个不对，立刻面对，马上解决，不要拖了，再等等啊，再过两个星期就忘了。这不是多管闲事，这是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为了教会的圣洁，一点面教都全团发起来，这是为了挽回弟兄，这是为了爱流露，真正的爱，不是那个糊涂爱，那个和稀泥的爱，那是为了真正的爱。所以我们要天天天天彼此相劝，注意这个彼此，趁着还有机会，天天彼此彼此彼此，不仅是传道人每个礼拜或者每一次查经站在讲台上高高在上劝诫，不是，不仅是传道人劝诫众人，而且是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互相之间要天天经常一有机会就天天彼此互相的劝诫，一有问题马上就照着圣经马太18章，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都听你便得了弟兄吗？一看到问题，弟兄们啊，你们当中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当中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自己也要小心，免得也受诱惑。一有机会赶快温柔心用爱心劝诫，马上天天彼此相劝。如果我们照着圣经这样做的话，那么很多问题在一早在萌芽阶段很早就及时解决了，都私了了，私了私了私了，趁着只有你和他都解决了，我们就不用到第二个第三，不用公正代表三人去，也不用告诉整个教会，不用公了了，也不会再继续的恶化下去了，萌芽阶段就解决了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监狱头被判刑要坐牢，甚至被枪毙，关10年20年终身？为什么这些人会落到这么可怕被判刑被国家法律定罪的地步？为什么？我相信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人，都是从小长大的，小的时候在家里头犯错啊，偷点东西，耍点撒点娇，耍点烂，父母亲不劝诫，爸妈不管教，反而一味的骄纵，哎呦，我们家的小弟啊，哈哈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放纵，他一小皇帝啊，我这个大头皇帝脑袋都放下，哎呦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一耍赖一哭一闹，父母亲，皇帝驾到，圣旨，算了，由你去吧。结果小孩子心，小皇帝慢慢变成大皇帝了，就越来越刚硬， 小孩小的时候不管，父不管，以后大了就自食其果。所以甚至教导我们要不要孩子，是要管教孩子，但是我们的政府，美国政府让不让我们管？然后感谢主，那天长老说你去管，政府要抓你找我，有长老在，我也跟他一起站在一块。就是你有孩子不能乱管，不要管教过分的酷不清啊，但是要管，不能不处理，不能不闻不问，该管的时候要管。你可以找长老，你可以找我，政府不让管，但是圣经说要管，所以传道人忠于神的话也说要管。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不用赞管教儿，那么以后政府就要代替你管儿女了。我告诉你，政府的手比爸妈的手重还是轻啊？重多了，重多。所以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怎么样？刚硬，见过心地刚硬的人没？我老子哥，你算老几？我走过的什么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大还多。我信主的时候，你还没开始穿开裆裤，我懂得多，你懂什么？你还教训我？心地刚，这样的人刚愎自用，谁的话都不听，谁的劝诫都不接受。他说：“我自己会看圣经，只听神的话。”我不听人的话，我听神的话，我看圣经就够，没有错啊，弟兄们。我们要不要听神的话？要不要读圣经？但是圣经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？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这是神的话，叫我们彼此相劝。如果你不听肢体弟兄姊妹的劝诫，你藐视先知的讲论，每个礼拜天的查经，每个礼拜五的查经，你藐视先知，就是神的仆人的讲道，不要听他，我看圣经就够了。那么你的心脏已经开始硬化，危险，心脏硬化了，小病不治，以后会变成大病了。河堤旁边一个小破口不堵，以后会这个小破口会变成大破口，最后泛滥成灾，不可收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人在劝诫弟兄啊姊妹啊，你这样子做你要改，你要悔改，不对呀。如果今天有人在劝诫你，你不要讨厌他，你不要嫌他啰嗦，不要嫌他烦。我告诉你，因为神爱你，所以神才感动这么多爱你的弟兄姊妹不约而同的怎么都来找我。神爱你，感谢主，不约而同，一次又一次感动那么多人都爱你，来劝诫，一次又一次，又一次劝诫，劝诫，劝诫，免得你我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，起老茧了，没知觉了。因为当我们心地刚硬的时候，耳朵发沉了，听不进别人的劝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危险，上帝就要动大手术了，怕不怕手术啊？大手术。神教实行教会纪律了，这不是闹着玩，不是开玩笑，何必等到那天？是让我们长存谦卑受教的心，让我们耳朵总是开通的，心地总是柔软的，让我们及时的反省，及时的认罪，及时的悔改。别人一劝诫，圣灵光照，一听见神的道，是的，我错了，感谢主，宝血马上遮盖，免得我们的心刚硬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主啊，当你的道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重新，主啊，真是看到在我们中间，你爱神福音，你将你的道、你的原则、教会的家、你的心意，借着你的道告诉属你的百姓。主啊，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原则，知道怎样遵行你的，照着你的话执行教会纪律，不给撒旦魔鬼留下任何破口和地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。我们知道一个小洞可以沉掉一只大船，一点点的面向 将可以叫全团发愁，一个小吏可以整个教会受亏损，一点点的罪会毁坏我们的人生，毁坏我们的家庭，毁坏我们的教会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遵行你的话，防微杜渐。恩主啊，趁着还有今日，让我们本着爱心天天彼此相劝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、胆量、爱心。主啊，给我们真理，给我们您的知识，给我们敬畏你的心，好让主的名不至于受到玷污。恩主啊，好让你的名得着荣耀，好让你的教会保守圣洁，好让你的儿女蒙得及时的提醒，免犯大罪。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隐而危险的罪，我们里面那隐藏的小秘，我们的贪心，我们里面的苦毒，我们里面的记恨，我们里面的论断，我们里面的骄傲，我们里面的自夸自大，我们总是看别人不如自己。恩主啊，这一切还有更多。恩主啊，因而为先罪，我们里面不愿听劝的罪。恩主啊，我们里面不愿意顺服的罪。恩主啊，我们的言语，恩主啊，不合乎圣徒体统的罪。我们的行为，恩主啊，不合乎圣徒体统的行为。恩主啊，这一切都求你光照。恩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洁净，你的宝血大